是2016年1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万科倒闭到王石婚变，第二个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李强的想法，第三个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2月大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1月9号撤回了对中国无人机实施限制的计划。有分析指出，美国撤回原计划限制和美国总统川普4月访问中国有关。那么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进口外国制造的新型无人机和零部件。那么中国的大疆和道通智能被列为受管制清单。中国无人机在美国的商用无人机市场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大疆，其中超过一半无人机来自大疆。那么禁令发布之后，引发美国消费者的不满。美国有50万注册无人机这个飞手当中，飞手就是非无人机，很多人是依靠大疆无人机创办小型企业，他们担心禁令断送他们的生计。他们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西方没有替代品，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因为大疆实在是太厉害了。为什么大疆厉害？你想一下，大疆在深圳，大疆就在这个腾讯的隔壁，那条马路上，那条马路我们叫粤海街道，全是深圳的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深圳有全世界最规模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市场，那么珠三角又有非常成熟的制造业，电子厂制造业它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大疆想要做他想要做无人机，基本上一条马路从那条走到这一头，所有的零部件都能买齐。就像当年在东莞做一部电脑，当年哈、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当年从路口一直走到路尾，整个的电脑的原配件全部配齐，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第一。第二，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始研究在1月23号国会开幕当天解散众议院，在2月上旬到2月中旬举行大选。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提前大选？读卖新闻说，高市早苗希望通过选举来巩固他的执政基础，同时也借此来打破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僵局。那目前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在众议院有199个席位，那么维新会有34个席位，那么执政联盟加在一起总共是233个席位，他在众议院总席位465个当中，总共是465个席位，执政联盟刚刚过半。但是呢，在参议院执政联盟的席位没有过半，所以这个局面让高市早苗在推行政策的时候感到吃力。如果自民党能够在这次提前大选中获胜，那相当于这个高市早苗得到了日本选民的直接授权，就可以摆脱目前这种处处受限的这种状态。另外呢，目前高市早苗的名望非常高，他的经济政策很受欢迎，而且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那么趁着现在的势头好举行选举，有可能取得好成果。读卖新闻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在去年12月的支持率达到 73%。 在经济方面，高市早苗奉行安倍经济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他反对为了控制通胀牺牲经济复苏，那么这种做法也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这是第二。第三，福克斯新闻报道，日本南方司令部1月9号表示，在加勒比海扣押了奥利纳号邮轮，理由是 奥利纳号邮轮违反了制裁令，那么运载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是美国政府近期内扣押的第五艘邮轮。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发生在黎明前。那么海军直升机从福特号航母起飞，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士兵登船控制了奥利纳号。奥利纳上个星期满载石油离开委内瑞拉，委内瑞拉 90% 的石油送往中国，主要是流向中国的茶壶炼油厂，茶壶炼油这些小型炼油厂。那么就在两天前1月7号美国欧洲司令部宣布，这个扣押了，在北大西洋扣押了俄罗斯邮轮贝拉一号，俄罗斯部署了潜艇和军舰护航，但是俄罗斯军舰在美军行动时没有阻止。第四，彭博新闻报道，有交易商表示，美军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中国企业对加拿大原油的询价有所上升。那么询价的中国企业是委内瑞拉原油的买家，包括山东金博石油石化公司、山东东明石化公司、中化红润石化公司啊。那美军绑架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锐减，出口几乎停滞，再加上美军几乎封锁了委内瑞拉水域，委内瑞拉石油很难运往中国。那么委内瑞拉石油只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 4%， 数量很少，但很难替代，因为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是重油，是用来生产沥青等石油产品。那么加上这个委内瑞拉的重油加拿大油砂非常相似，所以交易商就说截止这个星期还有22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漂浮在中国近海的油轮上，那么这些原油能够满足中国两个月的需求。那么从二季度开始，中国企业就需要去买加拿大的原油或者是其他的替代品。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会在1月13号到17号访问中国，这是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将会和中方讨论贸易、能源、农业和国际安全等议题，估计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也是其中一个议题啊。加拿大需要把它的能源出口多元化。这是第四、第五，社交媒体推特消息，安徽省安庆市1月9号凌晨突然全程广播习近平语录啊，非常疯狂啊。那么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广播的内容，是中共学习习近平 APP 中学习京剧栏目的习近平语录啊。那么学习强国 APP 是由中宣部开发的啊，是以习近平讲话和习近平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学习材料啊。那么学习京剧是习近平在各个场合讲话指示或者是论述中提炼出来的一个语录，有点像毛主语录啊。那么事发之后，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厅发布的调查通报说，1月9号零时七分，安徽省应急广播部分终端这个播发了5分钟的广播节目，给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干扰，我们对此深表歉意。那么经初步调查，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对3名相关责任人停职检查。那么通报没有讲这个广播内容和广播地点，不过通报中的部分终端字样说明不止一个城市播发了这个节目。那么中国的应急广播终端通常是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就是那个大喇叭啊，像通过大喇叭向公众发布预警或者救援信息。什么时候听这个听得最多？文革的时候，文革的时候那个大广播 早晨一大早就开始响，广播开始响。那广播一响，你要起床啊，然后你就一直，它就一直在响，响到开始上班就停下来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呢，文革的时候呢，就听着广播起床，吃早餐，然后听着广播上学，走路上学啊，就这样。然后呢，等我们放学的时候，广播就开始响了，或者天黑的时候，大概五六点钟就会响了。这是一个系统。第六，江苏省南通市一名姓宋的女子，2024年4月因为胃部不适去南通市第一医院就诊，医生建议说你心脏有问题，给她做微创手术，要做微创手术。结果这个宋女士在手术过程中不幸身亡。南通市第一医院今年1月9号发布这个情况通报，他说这是一起甲级医疗事故啊。那么医院方承担主要责任，一级甲等啊，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是最高级别的医疗事故啊。那么这又是一起过度医疗导致的人命事故啊。这个宋女士现年60岁，去年4月她的上腹部疼痛痛了7天。那么4月18号去南通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那么医生发现他有心悸的老毛病，就说让他做心脏手术，说这个不用进行不进行心脏手术，胃镜都没办法实施，没办法做胃镜。那么4月29号这个南通第一医院对宋女士进行了射频消融术啊，手术导致宋女士左冠状动脉损伤，心脏骤停身亡啊。那么她的女儿说，她说有心悸的症状，长期吃药控制，病情很稳定。专家也认为她根本不需要做手术啊，而且不具有做手术的条件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病大治，结果把人给治死了。那么为了挣钱啊，这医生就为了挣钱。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伊朗1月9号深夜再次爆发新一轮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那么抗议的群众不顾政府网络封锁和血腥镇压，在首都德黑兰北部集结啊。在德黑兰的萨达塔巴德区，那么当地市民敲击锅碗，高喊打倒哈梅内伊，抗议者焚烧了德黑兰的拉苏尔清真寺，女人摘下头巾烧掉，就是完全解放的象征啊。那么抗议者完全控制了，现在已经控制了伊朗的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市中心，并且降下并摧毁了一面巨大的伊斯兰共和国国旗啊。那么伊斯兰中部的历史名城叫雅斯德市中心也被抗议者控制，抗议者击退了安全部队，并且占据了侯赛因广场和主要街道，他们高呼国王万岁，支持流亡的王储巴列维啊。那么伊朗北部城市卡拉杰，他的市政大楼被反政府抗议者纵火焚烧。美国总统1月9号表示，伊朗麻烦大了，抗议者正在接管一些城市。那么他又说，如果伊朗政府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的暴力行动，美国将会对伊朗发动极其沉重的打击。那么1月9号晚上，有人看见这个无人机，有多架私人飞机从德黑兰起飞。一名当地记者证实，有一名高级将领在内的至少四名领导人已经离开了伊朗。那么有消息说，伊朗流亡的王储巴列维宣布正在采取行动，他要尽快返回伊朗，他呼吁各行各业举行大罢工，那么切断伊朗政府的收入来源。那么基本上巴列维的号召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巴列维这个时候回去说明什么？说明伊朗是有机会的啊，伊朗反抗者是有机会的。 理论上来说，巴列维对局势的把控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他现在要回去，说明这个形势已经变化得很快。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日本将会在1月11号在6000米，我之前一直在讲5550米，其实不是，其实是6000米啊，抱歉啊，我一直看错了，在海底实施稀土试采计划，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日本将会派遣深海科学钻探船地球号前往位于东京东南方1950公里的南鸟岛开采这个深海稀土，这迈出日本稀土开采产业化的第一步。南鸟岛属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稀土蕴藏量超过1600万吨，位居全球第二，潜在价值500万亿日元。那么这些矿藏含有制造手机、电动车、武器装备啊，需要的高强度叫高强磁铁需要的铋啊，一个是铋，一个是这个激光器的铋啊。那么储这个矿藏量，据估算分别能够满足使用730年到780年。如果日本能够稳定的从南鸟岛开采稀土，就可以确保关键产业的本土供应链安全，将会大幅的降低供应链对中国依赖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是1月6号宣布即日起禁止向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其中就包括稀土，而且中国停止了对日本企业稀土出口许可证的审批。那么目前日本对中国稀土依赖度低于 60%， 如果中国对日本实施3个月以上的稀土出口限制，可能会对日本企业造成影响。这是第八、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日本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长了5万，全年就业人口增长了58万，创疫情以来的最低值。另外，美国去年12月失业率是 4.4%， 略低于前值的 4.6%。 分析认为，失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失业者彻底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统计为寻找工作的人群。那么美国整体劳动力规模正在收缩，数据公布之后，市场预计美联储1月降息概率零，那么今年降息50个基点，这是今年大概的预期。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的时间是1月9号上午8点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1月8号晚上8点20分就在社交媒体上把这个数据公布了。这是什么？这叫泄密啊！他说，他们川普就说，他们给了我一些数据，他们给我的我就贴啊，就这样啊。这是个总统啊，不像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十月，美国新开工的房屋量为124.6万套。环比下跌 4.6%， 同比下跌 7.8%， 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值。另外，10月份新房建筑许可，就拿到新房建筑要开工了，是 141.2 万套，环比下跌 0.2%。 彭博社指出，美国目前房价高，利率高，建筑商不敢冒进，所以他们开工的数量少。11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去年12月新增加了8200个就业岗位，不多。那由于求职者的人数增加，失业率上升到了 6.8%， 环比增加了 0.3 个百分点。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学家詹森表示，12月份的失业率上升不是坏事，因为之前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一些加拿大人现在开始找到工作了，他们对找到工作更加乐观，说明他们就跑出来找工作，就统计进去了， 统计进去之后呢，失业率就上升。加拿大就业岗位最近三个月明显反弹，去年的9月到11月，加拿大一共增加了18万个就业岗位。那么12月份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全职岗位，都是好消息啊。医疗保健、社会救助行业的增长最多。抱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周末了，我们讲讲轻松一点。我们先讲点严肃的吧，然后再讲轻松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1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内需一揽子政策，扩大有效需求，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会议指出，要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配合联动，发挥这个政策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消费扩投资。那么其中促进居民消费的举措包括，第一个，优化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贷款，第二个是个人消费贷贴息政策，就这俩。然后支持民间投资的举措，一个是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贴息，第二个是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第三个是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第四个是优化实施设备更新的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还有就是降低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成本。会议提出要采取更多的便利化措施，切实的落实推动落实政策，并且要跟踪政策实施的进展。这是李强的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人民日报1月9号当天在头版发表一个评论员文章，这个评论员叫什么，叫钟才平，题目叫发挥政策集成效应，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钟才平是谁呢？钟才平就是钟才办评论员的文章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篇评论稿来自中央财经委办公室。那啥意思呢？这叫中财办，也就是说中财办有了一个政策，然后这个政策呢跟李强讲的那个政策是一回事儿。那啥意思呢？这叫决策机制外化，中央财经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然后李强呢，总理李强呢，就把这个政策安排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面宣布，就等于安排下去啊。那啥意思呢？就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做了一个政策啊，制定一个政策，李强就去照办了啊。那国务院就成为了这个执行机构啊。但很奇葩的是什么？奇葩的是副总理何立峰是中财办的主任啊。那你意思中财办是他在主导，因为中财办的主任是谁？是习近平啊。那中财办办公室主任是何立峰，但实际上管事儿的是何立峰啊，你习近平哪懂经济啊。那好在呢，李强跟习近平也是有那么近啊，否则他作为总理凭什么听你副总理的？所以李克强那个时候，李克强肯定就不会讲这个政策，但李强讲也有一定，他们之间他们是一伙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啊。那另外新闻稿说，就这篇稿子说，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啊 ,2026 年宏观政策取向要稳中求进啊，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啊。那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财政政策要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量 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那么文章说，外部冲击加大，财内部困难增多啊。那么这些因素交织，对一些地方的财政收支造成很大的影响。要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巴拉巴拉巴拉。好，这是财政。货币，2026年货币政策要加强前瞻性、科学性调节，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没了啊。那文章又说，宏观政策贵在精准有效啊。他说，我们现在呢遇到的经济面临的问题呢日益复杂，经济中两难甚至多难的问题越来越多，对政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啊。他说，政策越多就越怕互相打架，要增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要打组合拳啊。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情况？这很简单，有一点管理常识人都知道啊。为什么会政策打架？原因是政出多门啊，政出多门，然后这个缺乏统筹协调啊。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呢，就以前呢，总理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统筹和协调。那现在习近平把总理变成了一个后勤部长，就出现了你政策打架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协调啊。那总的来说，大家都想知道今年中国政府想怎么干，目标是什么，计划怎么实现。你看这两一个会议一篇文章啊，从目前来看结果是啥呢？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既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啊，跟去年的情况一样啊，就是没人负责，没人统筹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我已经很有耐心的把文章的要点给大家念了一遍，那基本上这些要点都是车轱辘话来回倒腾啊。那么中国经济呢，今年呢，我估计呢就是一个遍地暴雷的年景，所以大家要坐稳了。因为来到26年，25年疫情结束，2023年，2023年到2025年，这五年间，23、24、25这三年间啊，不是五年，三年间，基本上，胖的脱瘦，瘦的脱垮，基本上是这样。中小企业第一年、第二年都扛不过去，那第三年，就是一些比较好的企业，他们也没什么作为了，已经扛得差不多了，扛三年已经很厉害了。那到了26年，那就要开始暴雷了啊，就很多企业就要开始暴雷了，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啊，谨慎一点啊，各个行业都是一样。那我们讲讲八卦吧啊。彭博社报道，深圳市政府要求万科集团尽快摸清债务情况，并且制定重组方案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科开始进入破产重组的倒计时，就倒闭了，要倒闭的了啊。那么随着深圳地铁停止向万科输血，万科流动性危机啊，就资金危机啊加剧。去年11月开始对即将到期的债券寻求展期，目前万科有两批即将到期的债券处于他和债权人这个博弈的状态啊。那现在从目前来看，深圳市政府也不想再救了啊，基本上只要不救马上就到期了，马上到期就要申请破产。那万科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啊，后来它被恒大超过，规模超过，但是就算恒大超过它，万科仍然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标杆。为什么讲它标杆？就是往年呢发债券啊，发债券通常债券市场会是这样，就它会通常会让一个行业标杆去先发一笔债券，看它的利率多少啊。那发完之后，哎，它的利率是多少，然后其他的公司就从这个利率上面往上加，所以它是标杆。 房地产通常就让万科，让万科发一笔债券，然后其他的房地产公司要发债券，就以万科的利率作为标杆往上加。所以呢，所以万科的倒闭意味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它的头部企业也不安全啊，所以万科倒闭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万科副总裁郁亮原来是董事长，那后来就变成了副总裁。郁亮11月8号官宣辞职，他就不再担任万科的任何职务啊。郁亮是65年12月刚满60周岁啊，刚刚到了退休年龄啊。那么财新网说郁亮是去年年底就提出辞职，流程刚刚走完就宣布啊。那么万科法定代表更换，主要是换法人。换法人就是这个郁亮原来是法人，现在换成董事长黄立平啊。那这个郁亮88年毕业，北大毕业啊，北大毕业，我们是同一届的。郁亮大学毕业就去了深圳的外贸集团，这都是最好的工作了，当时啊。90年加入万科。我曾经采访过王石，我印象中应该是91年初啊，我去采访王石，那个时候郁亮就刚刚到万科。王石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跟着王石在说话采访，王石指的，你看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你看这郁亮，我记得很清楚，他是郁亮，你看研究生，我跟他采访的时候，因为他应该是刚刚去万科。那郁亮在万科干了35年没有转工作啊，这厉害。所以跳槽不一定是好事啊。从2001年到2017年他担任万科的总裁16年，然后后来当了董事长当了6年。那么万科在这个郁亮在万科履职期间，万科发生了很多起这个股权之争，最有名的就是万宝之争啊。2015年这个宝能收购这个万科，敌意收购啊。到了2017年6月宝万之争落幕，王石退场，王石就退出万科啊，那郁亮就出任董事会主席，就从那时候开始。那么万科从2023年10月就开始出了有这个资金问题了啊，到了2025年万科这个全年到期的去年啊，境内外公开债超过360亿。而当时公司层面的资金基本上枯竭啊，所以去年1月份万科宣布深圳地区董事长辛杰接替郁亮出任这个董事会主席，郁亮就退作为执行副总裁啊，等于就是留守啊，不，你老九不能走，你得讲清楚啊，就这意思。那么随着深圳国资团队接管万科，那么另外一个人叫万科的总裁叫祝九胜，总裁兼 CEO 祝九胜被带走调查。到了9月份万科董事长辛杰也被带走调查啊。10月13号辛杰辞职，深圳地铁的总经理叫黄立平接万科新的董事长。那么同时呢，祝九胜刑事调查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这就是郁亮退休啊，辞职退休啊带来的一系列的事件啊。那周末了我们就讲讲八卦嘛。郁亮辞职之前，王石就传出了婚变的消息啊。那有心人就发现 王石的年轻的太太田朴珺啊，他的社交账号删掉了和王石的所有的合影，然后就基本上过去一两个星期，关于王石跟田朴珺的感情问题啊，就开始很多议论啊，有人甚至说他们已经离婚了。最新的消息是《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1月5号发帖，说这个记者从田朴珺方面了解到，网传王石和田朴珺离婚是假的，啊，就澄清了一下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基本上《羊城晚报》还是比较可靠的，我在《羊城晚报》实习过啊。那从目前来看，郁亮是万科管理团队的代表啊，他退休了啊，这辞职退休了，平安落地啊，平安落地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祝九盛啊身陷囹圄，然后王石闹出婚变啊，这一切跟什么有关？这一切都跟万科正面临倒闭有关啊。那为什么万科倒闭？跟王石婚变跟祝九盛刑事调查能够关联起来呢？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跟影子万科有关啊，就是有一个国有企业的万科，还有一个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以万科为名的万科，叫影子万科啊。影子万科就是利用万科的资源经营起来的一片新的江山，这个新的江山关键人物是谁？关键人物是祝九盛。祝九盛是影子万科的掌门人啊。那当年这个王石从万科退场，他安排面上的接班人是郁亮啊，面上啊，他退嘛，他董事长一退，郁亮接董事长，那就面上头面人物啊。那郁亮主要是负责万科在行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啊，所以你可以看王石玩帆船，这个郁亮就跑马拉松啊，基本上你看这个衔接的很好。是第一个接班人，还有一个接班人叫祝九盛。祝九盛在万科是负责资金运营的，他原来就是建行的，建行来自建行，他是专门负责资金的，他就接的是 CEO 兼总裁，他是专门负责万科的运营和资金啊，他也是影子万科的掌门人，所以要抓就抓谁？就抓祝九盛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层关系的话，我们就大概能够理解王石的婚变，或者说田朴珺跟王石翻脸这背后的深刻的背景。我有些话我就不能够讲得太白啊，因为啥，我们都姓王，不能讲那么狠啊。所以我们那个大家要理解，王石虽然离开了万科公司，但是他也没有离开万科啊，理解吗？啊，就这个意思啊。王石虽然在万科没有岗位，但是他是不可能离开万科的啊。作为一个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有人说他净身出户，还有人说他什么对女生没什么经验啊，这个很容易就被田朴珺给搞定，你相信吗？王石，我跟大家讲，王石很受女记者的欢迎，你不知道吧？大体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那所以呢，王石跟田朴珺之间没有婚变啊，这是最新的说法啊。所以我们就看万科还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啊。大概我就说到这儿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讲吗？啊，要不讲讲房地产吧？房地产，财新网采访了谁呢？采访了克尔瑞的董事长， 叫丁祖玉啊，丁祖玉1月7号在克瑞的年度发布会上说，他说呢，去年全年新建商品房销售84000亿，同比下降了 13%。那么中国新房销售就回到了2010年以前的水平，2010年以前啊。但是他认为呢，房地产在市场成交层面的压力基本上释放完毕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那么丁祖玉还说，他说新建商品房销售2021年达到峰值啊，一个是16亿平方，一个是17万亿的金额。那么2025年这两个指标呢是从峰值跌了一半啊，中间拦腰一刀啊。那么丁祖玉说，第二克瑞是监测了100个城市啊，那么这100个城市一手住宅的成交面积跟金额分别下跌了 20% 左右啊。那么贝壳找房网统计了30个重点城市去年二手房成交价比最高点跌了 40%, 啊，比2021年的最高点跌了 40%。那么一线城市跌了 37%, 二线城市跌了 38%, 三四线城市跌了 40%, 啊，所以丁祖玉认为一些指标显示二手房房价已经筑底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二手房租金回报率已经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那么他还说，去年四季度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这些城市热点这个宅基地的拍卖价超过了二手房的房价。那么另外呢，这个去年11月到12月北京、上海、杭州这几个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在回升啊，而且新增的挂牌量下降超过 10%。所以他这些都认为，他认为呢，这个其他国家房价调整周期通常是 4.5 年 4年半，调整幅度 22% 左右啊。那中国呢，到去年年底二手房连续下跌了4年啊，而且跌幅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那么有些二手房甚至出现了超跌啊，所以他认为二手房在筑底。那丁祖玉呢，如果他现在入市买房，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否则我认为他在忽悠老百姓啊。因为什么？因为克瑞他了解数据啊，租金回报率这个说法很可笑。为什么？因为中国城市的租房市场非常狭窄，非常小。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市场参考数据的话，香港是可行的。为什么？因为香港的租房市场非常庞大啊，所以它的租金回报率作为一个房价参考指数，因为租金回报率跟房价是跷跷板，租金回报率越高，那么房价就越低啊，它是个跷跷板的关系，因为它足够大。但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租房市场非常狭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拿这个租金回报率来说事儿，非常可笑，非常不专业啊！而且目前中国在通缩租金回报率跟利率相比，这个账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丁祖玉是上海人。门槛这么近，他能不知道？不可能啊！所以他在忽悠老百姓，小心一点啊！这哥们没底线，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可能胡说，不可以胡说啊！我们讲到租金，再看看房地产，这个写字楼市场，我们很少讲。有一家这个市场机构叫戴德梁行。戴德梁行呢，这个梁呢就是梁振英的梁。梁振英以前是测量师啊，那么戴德梁行是他有股份这家公司啊。戴德梁行的报告显示，去年上海、广州、深圳这三个城市，甲级写字楼 这个供应超过需求两倍，深圳是 2.7倍，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你就知道深圳经济在一线城市里面是最差的。另外去年的四季度末就年底了啊，深圳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平均是150不到啊，同比下跌 11.7%，比2018年的最峰值，峰值是当时是 276.6 277 跌了 46%， 比峰值跌了 46%、啊、那其他的一线城市、啊、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水平也是从2018年一路下跌、啊、那到四季度末北京广州租金、啊、写字楼租金比高峰下跌 40%，上海跌了 27%。那由于需求赶不上供应，去年年末上海广州深圳办公室的租空置率啊，深圳达到 30%， 历史最高峰啊。那么北京是 24， 上海是 21， 广州是 29.4。我认为这个数据完全不真实啊。一线城市写甲级写字楼公司空置率肯定要翻倍，深圳至少 60%， 北京至少 48%， 上海 40% 以上、啊、广州至少 60%、啊、这些数据才比较接近真相。空置率，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啊、基本上这些数据说明什么？第一个，楼市筑底还早着呢，啊，早着呢。你至少楼市筑底，你至少要等房企暴雷结束，楼市才能筑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市场就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基地触底还远得很。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啊，垃圾杂七杂八啊，因为今天好像没什么太成型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就杂七杂八跟大家说一下啊。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第一个，记得万科一个室内设计找我们报价，问我们最低10000平方米的设计费是多少，我们从180倍砍到100，原以为是万科小主管为公司争取利益，结果让我们报每平方500，分400不付税，我们说100还要交税，后来我们拒绝了，就是让更砍到100，然后让他报500，400他拿走啊，就是贪污啊。情况，我是2019年6月到2021年8月在职的宝能普通员工 ，OK， 截止今天，宝能集团仍然拖欠数以千计的员工工资啊。那我大家有没有看见过那宝能那个老板叫什么来着啊，被员工追打叫什么来着，哎呀，这嘴边上什么华呀啊。离职之后没多久，所有法律程序已经走完，但是法院还是说无法执行财产啊。姚振华还是每天坐私人飞机、迈巴赫，豪宅样样不少，无可奈何啊！拖欠工资，宝能姚振华他跟他弟弟啊，也是切割啊，切割的是真好。他跟弟弟一人一块资产啊，他弟弟那块资产就是收租的。姚振华就是进取的啊，各种各样的进取的高风险的，双方还吵一架啊，为了切割还吵一架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情况，万科的管理层哪怕是做过项目经理，个个都肥得流油，供应商如果不给项目经理送钱，项目经理会在后面搞破坏，所有的工程项目发包出去，各个区域的万科高管全部都要抽水，总承包是总体抽3个点现金，专业分包是抽5个点， 园林这类利润特别高的抽八个点，全是现金，在万科是公开的秘密。嗯，国企啊，国企。其实房地产公司私企也贪污，只不过私企贪污呢，老板都知道啊，等于就是相当于给你发点福利。那么国企的贪污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反正就是憋崽子的啊，能搞多少搞多少。观点在中国，房地产和结婚深度绑定，高额房价已经使得结婚出生率年年新低，出生人口少了，以后房子卖给谁？不用盖，五年之内不用盖，五年不到八年，我忘了，我们算过一个账，大概是五到八年吧。啊，中国一个房子，一套房子不够，一套房子不用建，都卖不完，五年之内啊。观点套个中国分析师讲的，银行暴雷正在悄悄开始，你能不能及早做准备，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银行没有暴雷，过去2025年中国有多少家银行关闭啊？嗯，我们做过，我忘记了啊，二三十家吧，但是他没有倒闭，他是什么？他是合并啊，合并啊，合并就不倒闭啊，但是合并了以后，这么多都要倒闭的银行合并在一起，我觉得大的很容易倒闭啊。提问：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是房地产，可是房租不炒，又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请问王老师，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你就没看我们上午的节目，直播一的节目，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直播一的节目，那个节目讲得很清楚，他成功了没有？他成功了啥啊？好不好？我这不打你，你去看一下，我们讲得很清楚，怎么来怎么去啊？情况我在深圳住博裕公寓某栋万科旗下啊，博裕是万科旗下的服务性公寓吧，好像是11月底倒闭，合同无法履约，一开始不博裕提供方案不赔钱。万科违约，深圳地铁帮忙，我们收到一笔安家费，一个月的租金相当于违约金，我们拿到了2300。 OK， 观点万科正在准备爆雷，还有个比亚迪在后面等着爆雷，一旦两颗雷前后脚爆炸，不知道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协同效应，中国经济前景真的不容乐观。你看两个都发生在深圳啊，都有万亿资产，万亿负债。其实恒大原来的总部是在广州，后来搬到深圳，为了他想上市，后来又搬回广州，所以都发生在深圳。观点：面对经济崩溃，中共自己也知道，他们就是那个最大的根源。独裁专政的中共作为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没有动力砍自己一刀，党天下的政治格局又会导致几个明显的后果，一个是没有当权者会把做大做好蛋糕当做自己的政治议程，他们只会加紧内斗步伐，瓜分盘子，另一个是在资源日益减缩的情况下，加大榨取民脂民膏的力度。说得对，这一切都和中共曾经的朋友伊朗、委内瑞拉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的，观点卖楼的钱大部分给了国家，留给恒大的一部分要上供，加上面子工程、恒大足球，最后恒大的转型造车和纯净水花的最后一点点都给了徐家印等高管发工资，那徐家印跟高管发工资，那不是一点点，那不是一点点，还给他们发利息啊。我看过一个视频，是烂尾楼业主围攻银行负责人，质问为什么在施工进度没有达到的情况下违规给开发商放款，银行负责人委屈地说，我们都是手续齐全，见到住建局手续才放款，所以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真相大家都知道，但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去找住建局的人。观点：即便万科不暴雷， 香港高层住宅的大火也让中国出现一波高层住宅抛售潮，没有看到，不知道啊。人人都知道逃离高层住宅第一要务啊。王老师你好，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中共在制定政策方面，要么搞宏大叙事画大饼，搞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不就是着眼于特别小特别小的事儿，比如北京要给老百姓电动自行车上牌照，因为上了新的标准啊，年检之类，真正体现出水平的政策是一个都没有。这很有准水平，收钱很有水平，他能收到钱啊！你别说他没水平啊，他的水平核心的问题是这些政策的着眼点是什么？就是搞钱啊，主要是搞钱啊。他能搞到钱，不是你搞的钱，不是帮你搞到钱。房地产距离出清还远，现在房租市场也开始崩盘，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租房市场也是江河日下。朋友去年出手的房子，今年再看，同小区同户群的房子，价格已经下跌了30%。现在忽悠人接盘买房，纯粹就是心里憋着坏。这个丁主意是有问题啊。情况我老家地级市二手房挂牌，真的60%的房价已经回归2008年。没回去的大部分是近几年盖的比较好的改善房，还有一部分跌穿了08年，挂牌只多不少，还有新房在出售，我觉得这市场肯定是凝固了。情况，我去年9月卖了广州的房子，现在看成交价，比我卖的房时又跌了13%多，你还没成交呢，你看挂牌价都不算啊。你得看成交价，现在很多城市看不到成交价啊。每次坐厦门往返温州的动车，看到沿途密密麻麻的31层大楼，堪比恐怖片。今年4月，中介低于市价挂了房子，9月底75万卖掉，房子是23年的，89万买，加上各种税和还贷，亏了21万。情况，浙江某区政府经过一年的招商无效后，1季度所有招商引进取消。肯定是没有用啊，肯定是没有用啊。浙江今年不是说要增加20%吗？就是做样子的，出去旅游一趟。提问王先生，我一个问题不明白，现在明明房子没有什么人买，为什么还要城投去盖新房？城投不盖新房，城投只是买地。买地干什么呢？买地拖地啊。我们公司在洛阳开发区所有的写字楼，从2022年开始，出租率不到30%。当然就是这样。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我听说新房因为限价，所以没有跌？比如上海跌的是二手房。但是我更疑惑的是，新房不让跌的逻辑是啥？买了一个月再卖也是二手房，大家这种便宜30%的次新房不好吗？不让跌，不让跌就是不让跌。就像现在，这个民航总局不是跟各个航司说，你不能够给了个限价，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不是反什么反内卷，就反内卷啊。十几年前朋友聚会，晚上去黄河路那边热闹非凡，近期路过黄河路特地去看了一下，除了国际饭店买蝴蝶酥的人排老长队，蝴蝶酥是什么鬼，其他店家几乎无人，萧条到无法想象。包括以前的昌里路晚上吃宵夜的人山人海，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上海已经变了样，看似繁华的背后缺乏人气，缺乏消费，人们对习近平的信任度已经被磨平，上面的靓丽数据对底层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是的，18年310万南京仙林买的房，24年170万卖，去年同户型挂牌120万，估计成交价100万以内，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我要买，要给我买房的那一位磕一个，虽然他亏的没我比我多，没我多啊。观点前面的朋友说国内会有高层抛售潮，其实国内根本没有多少平房住宅，高收入人群想住 house 得以叠墅为主，连排都属于相当稀有的户型。蝴蝶酥是点心，像饼干 OK。 为什么那么多人排队买呢？好吃吗？蝴蝶酥没吃过。明谢黄增培，谢谢。通通通，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